位同行，欢迎大家参与本次 F Council 已改正热点问题汇总报告系列发布会，继续服务范围解析及案例分享电话会议。我是 F Council 的艾米谭宇，本次电话会议将由我担任主持。感谢本次电话会议服务商新开垦公司为我们提供技术支持。已改正以来，政策的不断更新及执行导致了各种实操新问题的不断涌现，大家也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惑与难题。F Council 归纳整理了以往活动中同行们所提出的经典问题，发现大家目前的困惑主要集中在应税服务范围、发票工具使用及抵扣，还有纳税申报方面。为了帮助广大同行及时回顾更新以往活动中的重点内容，以及系统了解已改正的方方面面， F Council 特意制作了已改正热点问题汇总报告系统强化版，并结合一系列的活动，有针对性的解决这些问题以及问题背后的相关知识点。今天我们也是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普华永道华中区流转税主管合伙人罗布特李，以及经理 Alpha 严担任分享嘉宾。罗布特之前也曾多次担任过 F Council 的活动分享嘉宾，相信大家对他非常熟悉了。但是今天他也会和 Alpha 一起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那我们先请他们与大家打个招呼。罗布特、Alpha， 你们好。
大家好。
大家好，嗯。
好的，那在活动正式开始前呢，我再介绍一下今天的会议流程。罗布特、Alpha 会先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为大家解析已改正应税服务方面的重点内容，也会穿插讲解热点问题报告中16个经典问题。然后罗布特会用30分钟左右的时间回答大家在应税服务方面的相关具体问题，希望同我们嘉宾互动的同行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转1013与 F Council 许小姐联系，他会进行安排。我再重复一下热线号码是021-6270-5678转1013。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罗布特和艾尔法。
谢谢艾丽。那我们这边就先开始啊。那首先呢，可能我就先做一些总的介绍啊，因为我们已改正从1月1号到现在已经是3个多月，那整个的情况基本上还是比较的平稳啊。从各个层面来讲，那个包括从这个税务局的层面，那么各个区的税务局也做了很多工作，包括给纳税人做这些培训，包括做一般纳税人的认定。以及那个批给这些发票的这个领购等等，所以基本上凡是这个在我们试点范围之内的纳税人啊，如果是符合一般纳税人资格的话，那么基本上都应该已经是拿到增税发票。那同时呢，在3月初的时候，大部分企业都完成了这个第一次的申报，所以整个的过程还是比较的平稳。那么从目前来看，就是其实我们也听到很多的客户跟他的一些朋友反映一些问题，那么基本上这些问题呢，从整个的层面来看，其实可以分成几类不同的问题，那么第一类可能是一些程序跟实务性的问题，比如具体到一些发票应该怎么样开具，那个就是会计处理怎么样来进行，那么这些问题其实，在最近几个月陆续已经有一些的这个后续的文件出来做进一步的明确。所以这些可能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看相关的一些法规跟一些规章，那么在里面应该可以找到一些实际操作的一些这个一些指示啊，一些包括可以跟主管税务局做一些这个沟通跟确认。那么这些相对来说不是说特别重要的问题啊，它也很重要啊，但是应该都是比较容易去解决的问题。那么第二类其实是一些过渡性的问题，就是因为有些政策可能目前还不是特别明确。或者是说虽然有一些政策，但是目前实际操作的细则还没有完全的出台，特别是关于一些出口的服务享受零税率的这个服务，或者是享受免税的服务，那么企业应该如何去跟主管税务局申请，是不是符合相应的条件，有没有一些特定的限制跟其他的要求那么这些方面的话，其实目前我们看到大部分的这个区的税务局还没有开始受理这样的一个申请所以不同区的操作可能也会不一样那么这一块就是属于一些过渡性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相信其实随着时间的过渡呢应该来说就是税务局的层面也会不断的就是会跟进 也会有一些进一步的文件会出台，所以这些问题应该随着时间的这个进展，应该会逐步的解决。就是在目前在这个过渡期里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这个不是很清楚的地方，那么可能需要有一点耐心来等待问题的解决。然后第三类的问题，其实是一些行业性的普遍的问题，反映比较突出的可能是在交通运输业，包括一些这个现代物流业的企业，这些企业反映它整体的税负可能会增加。那么这些问题相对来说是因为一些政策衔接的问题啊，包括税率制定的问题，以及一些相应的这个进项税一些可能不能够抵扣的问题产生的。那么这些问题相对来说，相关的行业也通过各种渠道，像税务总局跟国家税务总局跟财政部去做反映，包括相应的行业协会，包括主管部门，包括你的相应的这个是大企业、像大企业这个各部门去反映。那么这些问题，我们觉得目前其实很多企业声音呢，在财政部跟税务局层面已经有听到，并且已经有在考虑一些这个措施跟方案，尽量能够减低企业的这个税负啊。那么这些当然具体时间，需要花多久时间才能看到一些进一步的一些这个减税的一个政策，这块还不是很明确，所以这块是一些行业性的问题。那么第四类相应的就是一些企业自身的独有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其实在我们看到企业反映里面是占了比较大的比例因为哪怕是对于同一个行业因为企业所处的这个成长周期不同企业的它的这个客户跟它的这个 supplier 供应商的这个性质的不同然后企业的业务的性质、业务的模式的不同，都有可能造成哪怕是同一个行业里面虽然是统一的一个税负的一个政策，但是呢，有些企业它相应的在税改之后获得的影响呢是比较积极正面的，可以减低它的税负反过来另外一些企业可能它的税负会有所增加。那这些问题我们也建议企业能够针对他自己的这个业务的模式跟他的这个特点，能够做一个认真仔细的一个判断包括对相应的这个筹划，如何能够尽量降低他的一个税务的负担。那么在政府层面，我们也看到上海市政府也给出了一些这个财政返还的政策能够就是使得一些企业试点企业如果是在税改之后因为它的税负有所增加的话，它可以提出来申请向有关部门申请财政的这个扶持政策那么这一块目前呢是政策已经是有的，但是还没有相应的明确的这个细则，包括如何申请适用的范围计算的这个方法等等，所以这一块还是有待进一步的明确。那么当然在于企业的这个层面呢，也要注意到即使是有相应的财政返还，它所针对的其实只是你的税负的增加跟减少。那么税负呢，我们一般是看你应交的增值税跟你以前应交营业税的这个比较但是应交增值税它并不等同于你实际的利润的影响所以你的应交税金的增加跟减少有可能跟你的实际的利润影响是不一样的举例来说，如果企业在当期采购了一项很大的这个设备，那么当期就有很大金额的进项税，那么有可能在当期的申报里面，它企业是没有一个实际的应交增值税它同时还有一块就是未抵完的进项税可以去接着下期去抵扣但是呢，对于企业实际的利润，它是要比较到底我的设备的这个折旧费用是多少，那么对于我的这个长期税负的影响到底是正面还是负面所以企业也不能够因为看到财政补贴的政策就过于乐观还是需要去仔细的比较一下对于企业各个层面，包括你的现金流，包括你的业务收入以及你的实际利润这个几方面分别有什么影响，然后再来看到底怎么样一个途径能够去申请一个更好的一个政策那么这几方面都是我们目前基于企业跟一些其他的这个渠道一些反馈看到一些问题，然后一些基本的一些这个我们的建议那么接下来其实我的manager Alpha 也会给各位介绍一下整体的那个税改上面的关于这个应税服务，包括这个有关的目前政策的一些基本的要求。那么然后我们会就一些我们之前看到过企业反映的问题，会先做一些这个简单的这个介绍跟讨论。那么之后呢，我们可以有时间来接受各位的这个现场提问。
好，谢谢 Robert。今天很荣幸跟大家在这里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营改增的这个就是热点问题的汇总报告，主要是针对一个应税服务的范围解析和一个案例分享了。那之后的40分钟左右呢，我会和大家主要是配合我们手中拿到这样一个培训资料来看一下营改增的一些主要内容。那如果我们先看到第二页的一个目录呢，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内容。那因为现在营改增实施也已经有几个月了，所以我们可能第一部分关于中国增值税的这个制度啊和这个改革背景，我就会非常简单的这样略过，简而言之。那今天主要的内容呢，会是在税改的这个试点方案的主要内容以及应税服务的一个解析。我们在之前呢已经有拿到了，就是可能大家集中起来的16个关于应税服务的一些问题，我们在这个部分也会一一作答。之后呢，我们会简单的介绍一下试点方案的整个对公司的影响分析，以及一些简单的税务筹划的案例。那今天的安排就是这样，我们现在就开始吧。第一部分主要的呢是一个增值税改革的背景，我可能就简而言之的说一下。其实大家都知道，是在去年初，国务院宣布的这个“十二五”计划开始，就把这个流转税的一个改革作为一个重点的改革内容，放在了“十二五”规划当中。那之后呢，又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来扩大就是现有的这样一个增值税的征管范围。那最终，是从那个2011年11月16号颁布了。有两个非常标志性的这样一个文，2011年的110号文和2011年的111号文，那就标志着整个就是以上海为试点范围展开的这样一个增值税扩围的一个开展。那我们主要现在呢来看一下这个税改试点方案的主要内容。那我刚刚提到了最重要的这两个文件呢，其实就是标志着现在现代服务业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转型改革的这样一个正式启动。首先是一个110号文，它作为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呢，它主要是为这个试点方案建立了一个改革原则、长远的规划和基本的框架，所以其实是一个总纲性的一个文件。那么具体的一些内容呢，其实是包括在了2011年111号文件，是一个关于在上海市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改征营业增值税试点这样一个通知。那在这个111号文里面呢，具体的指引它明确了一系列主要的内容，那我给大家列举一下。第一个呢，它就是包括了从试点的范围，包括有交通运输业和一些部分现代服务业，并且明确了这些现代服务业包括哪些服务。那第二个呢，可能是因为大家知道现行的这个增值税可能就是只有17%和13%这两个税率，那么在111号文里面也明确了可能交通运输业会适用一个11%的税率，以及部分现代服务业会适用一个新增税率6%。那同时呢，在这些文里面我们也看到国务院就是规定了它可以有一些其他的明确的规定，比如说试点行业呢可以开始继续享受一些原有的营业税下面可以继续享受的一些优惠政策，那么是一些过渡政策，并且还有一些具体的内容，比如说如何去计算这个增值税啊、进项税的抵扣，以及规定了比如说什么是纳税人、什么是扣缴义务人，以及跨地区税种之间的协调和政策衔接。那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第14页，其实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内容，是一个纳税人和一个扣缴义务人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在16个问题里面，第一题可能就涉及到了这样一个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那么在111号文里面规定呢，什么叫纳税人，其实是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那目前可能是指在上海，因为它是一个试点嘛，提供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那这样的一个单位或者个人呢，他就是一个增值税的纳税人。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一条呢？其实说我们只要看两点。第一点呢，他这个机构就是这个公司的机构注册地或者是机构所在地，它是在哪里，在上海，是在一个试点的服务范围内。第二个呢，是看这个公司是否提供了这个应税服务，那在现在为止就是一个交通运输业和是一个部分现代服务业，那只要符合了这两点呢，它就现在变成了一个试点的这样一个纳税人。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营改增应税范围服务的这个第一题啊，有那个同行提到了说，位于在上海的一个如果是一个非试点单位所涉及的一个服务贸易进口，是否会需要按照增值税的征收。 那我们理解在这一方面可能说的这个服务贸易进口可能在讲的就是一个境外企业，那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境外企业对在上海提供对在上海的一个非试点单位提供了一个服务贸易，那么像这样的服务是不是要来按照增值税征收而不是按照以前的营业税征收？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两方面来理解了。那第一，是不是要看这个境外企业它是不是一个试点纳税人？那么怎么样来看这个境外企业是这个试点纳税人？第一，我们首先要看它提供的这个服务是不是一个应税服务，也就是是不是一个交通运输业或者是部分现代业的服务。第二呢，要看这个服务的接收方是不是在上海。如果这两条都符合的话呢，那么这个境外企业提供的服务它就是需要来按照一个增值税的征收了。那再根据111号文的理解呢，因为如果这个境外企业在境内没有一个营业机构，那么它需要有一个代理人来代扣代缴这个增值税。那么如果没有代理人的话，这个接收方可能就作为一个扣缴义务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扣缴义务人如果在上海，那么这个在上海的接收方就有义务去为境外企业代扣代缴增值税。
那么这个里面我们看到，其实作为判定境外企业在境内是不是有交增值的义务呢，就是很重要的一点是看这个服务接受方是不是在上海。如果这个境外企业它有代理人代理人在上海，但是呢实际的服务的接受方不是在上海，在上海以外的地区那么就是按照这规定，一般来说还是应该要按照服务接收方的地点来判断它可能就不应该去交这个增值税，还要交营业税。那么只有我的服务接收方在上海的话才是交增值税。当然就是在实际上面有可能有些不同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对于这个国外的运输企业它往往是在国内通过一个运输代理，一个船运代理船代企业来收取这个运费。那么船代企业在上海它本身是一个代理人。那么接受服务的这个对象呢，是可能在上海企业，也有可能是上海之外的企业。那么在这个判断的时候有可能对于船代这个企业的这个定性有可能会有不同的判断。那么有可能有的税务局认为船代企业它就是一个代理人所以呢还是要看这个它不是一个服务的接收方所以应该是看实际的就是这个服务接收方在什么地方来判断它的这个税负。那么也可能有些税务局会认为说，其实船代企业它可以视作为或者一种类似于一个服务接收方的一个公司那么根据这种情况，有可能他们认为你的这个服务接收方在上海，所以你应该是要去代扣代缴这个增值税所以我们看到就是针对特定的一些行业、一些特定的业务的安排有可能税务局会有不同的这个理解，就是对于到底谁是一个服务接收方不过对于一般的企业相对来说，这个应该还是比较容易去判定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九题第九题其实也是涉及到了一个纳税人是否是应税纳税人的这样一个问题。问题是总公司是在北京，那么在上海的这个分支机构它主要从事的是增值税税改服务范围内的这个服务业务，那么这个上海的分支机构是不是纳入税改的范畴呢？那我们的答案是的，因为这个分支机构它是在上海提供了一个应税服务嘛，符合这两条件，所以它应该是变成了一个增值税纳税人。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这个应税服务和以及税率我们看一下那个15页当中呢，我们列出了主要的是三大税率和以及所适用的这个应税服务的内容。我们看到17%呢，它是会征收在一个租赁有形动产这样一个服务上，交通运输业呢是会有一个11%的这样一个税率，以及部分现代服务业是一个6%。我们在之后的几章培训材料上呢，我们列出了具体的一个应税服务范围和税率。如果大家可以翻到19页的话，可以看到具体的，比如说交通运输业它包括了哪一些，那么现代服务业呢它又包括了哪一些内容。我简单的列举一下，第一呢它有一个研发和技术，就包括了一些我们通常讲的一个研究开发 R&D 服务，以及与技术相关的技术转让技术咨询，那这些呢都是在研发服务当中。第二个是一个信息技术，那可能比如说像一些软件开发、软件的咨询， 都是在信息技术服务下面，包括一些业务流程，就是这个远程在信息系统上的一些服务。那第三块呢，是块文化创意产业的服务，这个包括了我们大家所熟知，比如说广告业啊，设计服务啊，商标著作权转让之类，还有一个是会展业。第四块呢，是一块物流辅助，它有包括了比如说我们有那个货运代理业，那像那个代理报关服务、仓储服务和一些装卸服务，都是涵盖在物流辅助服务当中。第五块是一块见证咨询，那咨询服务包括挺多的，像那个就是有咨询对那业务流程的咨询啊，包括会计服务啊，包括法律的咨询、税务的咨询，这块都是咨询服务，以及见证和认证。第六块呢，大家我已经说过，就是有形动产租赁，它现在的确率是一个17%。那我们现在再回到那些问题来看吧，我们可能一一解答一下，那哪些服务到底是属于哪一块，那征收哪一个税率。我们先看一下第三题啊。第三题是有同行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是说网络游戏产业运营企业以及这个视频企业和团购网站的运营企业，那不属于软件开发，它只是一个运营团购的网站，那是否这个是属于一个现代服务业呢？我们看了一下，根据财税111号文和应税服务的这样一个解析来看，那网络游戏行业以及这个视频行业目前还不包括在这样一个营改征的服务范围当中。那么我们如果看一个团购网站的一个这样一个运营啊，它不属于软件开发，因为如果软件开发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软件开发的这样一个服务，是一个应税服务，那么可能需要看它具体的服务内容而定的。如果我们看到团购网站上它已经做了广告，产生了这样一个广告收入，那么其实就这一部分广告收入，它其实是一个增值税的纳税范畴。
对，其实这个判断是否应交增值税还是交营业税呢，其实是看企业具体提供服务的性质，而并不是只是看企业你的名字啊，或者你的这个从事的主要业务那么如果企业从事业务里面既包括应交增值税的业务，也包括应交营业税的业务，那么企业就需要把这些不同的业务要分开来来这个确认收入，然后就是就不同的业务来分别适用不同的税种。好，那么讲到刚才所提到的网络游戏这个运营的企业或者视频企业，那么作为企业自身也要去分析一下，就是有几个方面的需要考虑的问题。第一，就是企业实际服务的收入的性质到底是什么？那么这些收入可能是刚刚提到的广告收入也可能是一些其他的收入，包括你就是加入点卡取得的收入那么这个收入到底是因为什么而取得的是因为你提供了一个类似于电信业的服务呢，还是说因为你提供了就是给到这个使用者你的客户你的用户呢这些有权利去使用这些软件的一个服务所以就不同的服务的性质要做一个仔细的界定，然后再来比较，就是到底我的服务的性质这个类别是属于目前的营业税之下的一个服务呢，还是说可以属于我们增值税的这个试点方案里面所提到的现代服务业的内容因为我们的现代服务业的这个介绍，其实我们的这个111号文里面的这个附件对于行业的分类毕竟还是比较就是粗线条的，它不可能就这个360行每一个行业都做出一个很精确的一个分析一个确认对于企业还是需要自己做一个判断，到底我的服务的性质是更偏向于现在服务业里面的内容，还是更偏向于营业税法规里面的这个服务的内容怎么样能够去做一个合理的一个界定跟判断既对于企业是最有利的同时企业也有相应的法规的依据从而可以减低以后被税务局质疑的风险那么另外也要去比较一下，就是在税改之前企业申报营业税的时候对于类似的这个服务收入是怎么样申报的因为企业对于像服务的这个性质的判定一般来说如果你企业你的业务模式没有变化，那么你相应的业务的性质也不应该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如果企业在税改之前把这个服务是认定为一种完全是应该是交营业税的业务比如说是一种这个电信业的服务那么在这个税改之后那么你企业其他的业务的模式业务的安排都没有变化的情况之下，如果企业就把这个业务的定性重新划归为 一个就是软件服务或者其他服务的话，那么相应来说就有可能会引起税务局的一些这个质疑。那么这一块是希望企业能够提前自己做一个判断，做个准备那么相应的这些文档有关的协议合同协议包括你的那个收费的政策，你的这个发票等等，那么这些的这些细节也是需要同时都能够加以一个仔细的一个审阅的。
嗯，是，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就这些服务啊，就是是不是能够作为一个增值税的服务的话，我们可能只是简单的从这个字面来理解。那归根到底就是说企业到底是提供怎么样一个服务，那可能我们还是需要企业从自身的就是整个服务的性质去看，从它的合同啊，从它的这个营业执照啊，或者是甚至是从开的这个发票的这个性质去判断。下面我们第四题呢，也是讲到就是一个软件培训业务，它是不是会属于一个营改增的范围。那我们单从这个111号文的这个应税服务来理解来看呢，与软件相关的一些服务呢，可以被认定为是一个信息技术的服务，那可能是适用一个6%。那么可能企业要自行判断一下，这个软件培训是不是跟你这个软件的开发啊销售是有关的这样一个培训。那如果是相关的这样一个业务呢，可以其实是去归类到这样一个软件服务的。那如果是与软件无关的呢，可能是要看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一个咨询了。那在6%的这个增值税服务当中，它还有一个咨询服务，那可能我们可以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培训或者是这个咨询服务是不是可以放到咨询服务当中去来适用这个增值税。第五题有好挺多那个应税服务的这个范围的题目啊。第五题的话呢，同行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是说一个投资公司啊，向他的下属的公司提供服务，包括一些财务、IT、市场营销和销售的服务，那这些呢是不是属于信贷服务业？那我们根据这个就是这些服务的这个解释来看呢，它可能会是一个咨询的服务，那也有可能比如说有提到了一个财务 IT 服务，那是不是也有可能会是一个信息技术向下的一个服务呢？那我觉得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性质，就是可能会属于哪一个信贷服务业。第六第七个问题主要是针对一个财务共享中心现金池提供的一些服务。那么同行提到的问题，第一个是说上海有一家财务共享中心，一方面呢是服务的共享，一方面呢还有就是一个现金池，请问提供此类资金融通的服务是否在此次试点范围内。第二个问题呢，他是说如果是为关联方啊，同样是这样一个财务共享中心，作为关联方的代垫部分的资金，然后再向其收取费用，目前呢是缴纳营业税的。那么因为这是一个代垫服务，那么此代垫服务是否属于一个增值税的应税服务。那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个财务的共享中心啊，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一样，是不是比如说像财务啊、信息系统的分享，甚至包括一些 HR 的这个人员财务的这些服务的分享，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试点范围呢？我们可能要具体的看一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那可能会是一个咨询服务，也有可能比如说是如果是基于一个远程的计算机系统这样来的服务的话，那可能也会变成一个信息技术向下的这样一个服务。那第二个问题呢是一个代垫，那我们认为呢，其实代垫本身其实它可能不是属于哪一种服务，因为在代垫费用在营业税下，就是在营业税的体制下和现在增值税的体制下，它可能都是属于一个价外费用。那么是会包括在就是主营业，就是你这个主要的这个销售收入当中去缴纳你相应的增值税或者是营业税。那么这个问题可能我们要看一下，就是这个代垫服务的性质是什么，就是它的这个主要的业务是什么。如果主要的业务它还是一个营业税的业务呢，我们认为这个代垫费用可能还是会包括在营业税收入里面去交营业税，那反之呢可能是一个增值税。
那当然如果是这个代垫的服务本身就是企业主要提供的服务比如说企业如果是以代垫资金向其他关联企业提供服务并且收取相应的这个费用包括一个利息的一个费用 啊，那么这种情况下面，有可能企业所提供的服务就会被认为是一种金融服务。啊，那么这样的话，所征税的性质就会不一样。那么金融服务呢，目前还没有纳入这个征税税改的试点范围之内。啊，当然我们大家也听到，就是上海市的这个有关部门，它也是想积极能够推动，能够把这个试点范围能够是扩展到其他行业，包括金融保险业。啊，那么这一块我们的预计就是。因为本身金融保险业是相应的比较复杂，对于怎么样去判定一个应税服务，怎么样去确定一个应税所得，那这些问题包括很多金融产品的这些复杂性啊，即使在以前的营业税上面，其实都有很多的这个问题，都是在讨论的。那么我们觉得，如果说这个试点是要匆忙的能够这个扩展到其他行业，其实意义不是很大。那么反过来，应该是做好充足准备之后。能够在这个条件都成熟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去延伸到其他的行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所以这一块我们预计相对因为比其他行业更加复杂，它需要花的时间可能会更多一点。